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的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跟着悠悠玩乐趣，而且要搭我们的好行纵谷花莲线哦。这一次呢，我们的纵谷花莲线获得了碳足认证，实在是太棒了，而且可以深度玩我们的花东纵谷，让这个美景还可以达成我们的低碳出游的一个新体验。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体验台湾最具这个指标性的旅游哦，新路线就是花东纵谷好行的纵谷花莲线了。那也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全台这个首条获得碳足迹，然后呢是个认证的客运路线哦。看到我们的花东壮丽之外，还可以用低碳的方式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趟叫做绿色旅游列车，你搭上了没？还没搭上的赶快哦，小揪金来哦，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兆昌我们的副处长，让我们大家喜爱的好朋友回到我们的现场来介绍给我们大家。哈喽副座。
嗨，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这一次呢副座呢得亲自先去尝试一下哦，让大家呢这个喜爱自然、喜爱生态、喜欢文化的朋友有一趟这个深度的旅行，绝对不让大家失望。而且呢要来搭我们这个绿色旅游列车很重要哦。第一个你要知道什么是碳足迹认证啊，很重要，而且是在我们的花东纵谷，而且又是我们的纵谷花莲县，这就特别重要了。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是，因为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说2050我们要净零排放嘛，哈，
对，
所以这个碳足迹认证啊，就是它是一个国际标准的一个环境的指标。
嗯，
那最主要是用来计算这个产品或者是服务它的碳排放量的。
嗯，
是。
哇，所以哦，基本上呢，大家又想说，天哪，旅游还要来算这个啊？有这么重要吗？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喽。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说，因为永续的这一个部分哈、啊，是目前我们国家的政策嘛，
嗯，
那慢慢要走向这个，我刚才提到的就是2050要净零排放嘛，
对，
所以。其实是应该是讲这样，就是说，很多的相关产业呢，很早就开始起步在做了。
嗯，真的。
刚才讲到就是，我们台湾好行的这个部分哈。
嗯。
目前全台湾有六七十条台湾好行的路线嘛，哈。
嗯。
那唯一
就是我们
这经这个认证这个碳足迹的这个部分哈。
嗯。
就是只有我们纵谷花莲线这一条，
很厉害呢。对呀、啊，大家就会想说：天哪，这条路线很长哎！既然可以哦，这个作为这个每个人去碳排放量，而且呢，成为又是首条的认证哦，到底有多特别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特别在哪里呀、啊？嗯，
最主要就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台湾好行纵谷花莲线这条路线呢，是由我们的泰鲁格客运公司来这个承包的
哈、嗯，
那泰鲁格客运公司呢，他们在跑这条
路
线的时候呢，他们用的是这个，他们有四辆的大型巴士啊，就是电动车，纯电动的。
哦，懂懂懂。
所以，所以他才有办法说有能够有这么低的一个碳排放量。
嗯，跟我们所想的不大一样，对不对？
啊，
我说跟我们大家所想的不大一样，就是、大家还想说，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才会有这样子拿到这样子一个奖项，不然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
啊，其实是这样，就是说，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当然，只要是大众运输，它可以减少我们的那个私人运具，就是我们
不用自己开车，
自己开车啊、骑车啊这些的，那它的碳排量就会减低，至少会降低啦。
嗯，真的，这降低就差很多对不对？第一个呢，自己还不会开车太累；第二个呢，也不用这个好像就是说，开车你还要找停车位，还要加油这些，对吧？
对啊，因为我们的台湾好行，像纵谷花莲线这条线路来讲，其实我们会选的点，当然都是一些比较就是当地的有文化的这个传承、自然生态，然后还有就是比较有观光价值的，好像我们这个303B 哈，是从每周二到周日会开车的哈，从花莲转运站开出来之后呢，经过庆修院，经过我们的鲤鱼潭，然后经过我们的观光糖厂，就是公务糖厂这边。然后云山水这样，所以这几个点都是非常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走一走看一看的。
是朱先生说，请问一下，这条路线是分一 A B C 吗？还是只有一条路线？他说那个特色景点站是不是每一站可以特别介绍一下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刚才讲到说303B 嘛，
303B，
礼拜二到礼拜天
要听好它是有时间性的
是礼拜二到礼拜天跑的这个路线。那303C 的话呢，路线是就是只有它是只有礼拜一开，但是它的站点呢，就是花莲转运站出来之后呢，第一站是到将军府。刚才那个303B 第一站是到庆修院嘛。那这个303C 的第一站是到将军府。
就不一样了。
对，就这一站是不一样，然后后面都是鲤鱼潭，然后花莲的观光糖厂，就是我们光复糖厂，然后云山水这样。那另外这两条呢，就是它9:50就从花莲转运站开车，然后再回到花莲转运站的时候呢，已经是下午的5:20了。所以是一日游的路线。那么因为我们想说针对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游客可能时间没有那么长，没有安排那么长，
对，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303D 的部分是半日游的路线。
这是 D 哦刚刚是一个 B 一个 C， 然后现在我们讲的是 D 哦，对不对？
对，那303D 的部分呢，它是每天都会有开车。每天都发车。那他从花莲转运站出发之后呢，第一站是到这个风之谷的自然生态公园。风之谷自然生态公园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这个理想度假村那边。然后第二站会到林田山。然后呢，在林田山那边呢，还有另外一个停车的站点是林田山的中山堂。他先到林田山的外停车场这边有一个站。先从这边走一走看一看，以后然后还会到中山堂去。然后就是再到这个利川渔场。这样子。
哇，
所以整个一个下午的行程就是半天。
它很丰富对呀。
对，其实也是蛮丰富的。那这些点呢，都是因为我们是游轮式的公车就是游轮式的这个台湾好行的所以游轮式就是说它每一个站点会停留比如说像刚才用 303B 来举例它到这个进修院的时候呢会停留50分钟。
那你够了啦，你要拍照要做什么都很方便，它并不是很赶
对，其实说可以先看一下这里的这个 状况是怎么样啊、哦？
嗯，
那其实我们是希望说，如果你觉得好玩，可以一来再
来，真的真的，至少留下来嘛，对不对？感受一下。
是
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还有利川呢、啊。最近呢，很多人都会来到这边。除了它有这个大家都知道黄金蚬之外，而且呢，它在养殖过程，你可以自己亲自的下水体验。我们这边的那个泉水是很冰的，好，但是呢，现在虽然是冬天，但是让你不会冰到哀哀叫，是很舒服的，对不对？
这个是看个人的这个体验呐、
啊，那个就是新鲜呐、啊，就是没有踩过的人就是一个开心，还会尖叫起来跳起来，因为那个猛拉咸水口，对。
这个瑶瑶是内行人呐、啊，
嗯，
对，他那边风景也不错、嗯，然后刚才讲到黄金蚬嘛，
对，
他又好吃又健康嘛，
嗯，
然后他还可以体验下去猛拉，
嗯，真的。所以哈，这个请大家把握，对不对？
对对，尤其是如果带小朋友去那边，也蛮好玩的。
哦，更开心！我跟你讲，那个根本就一日游了。你也不用太赶，因为你可能你赶了人家，他也不想起来了。这是真的。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像这条路线这些亮点啊，线上她说，请问一下，车上有人做导览吗？
我们在礼拜六礼拜天齁、
嗯
的这个就是 303B 的这个部分齁，礼拜六礼拜天发车的部分，
嗯，
是有我们的导览老师在车上导览的。
哦，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哦，要先讲好。
对对对对，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因为我们也是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做的啦齁。
嗯，
那因为导览老师其实他到每一个站点，他都会陪着我们的游客一起下去，
嗯，
啊、哦，然后沿途会解说，所以那当然这个他的解说的内容非常的精彩，
嗯，
可以来试试看，就是说平常日来搭一次没有解说的时候是怎样的状况，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再来搭一次，
嗯，
体验一下有老师解说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嗯，是。庄先生说这三个路线呢、啊、有经过光复吗？
对，那个两个一日游的部分就 303B 跟 303C 是有经过光复糖厂的。
嗯，所以你可以去给他们加油。嗯、而且我跟你讲现在光复糖厂真的改变不一样哦。好、哦、有很多的这个铲子造型啊，你可以去自拍变网美，对不对？表示你来过，不是只有玩过而已，对不对？
对，而且我们这个月月抽的这个活动呢，
嗯，
是可以持续到2月28号。
你看看，哦，到过年哦。
在光复地区消费满500块以上，
嗯，
你把那个发票或者是有盖统一票的收据这个部分去上传，就可以参加抽奖。
嗯、哇。哎，这个好哎，这个就这个表示呢，我们的这个好气哦，可以旺旺来哈、哦，一直旺到马年哦，马年奔腾那个马上就成功了哈、哦，希望这个大奖就给你，
对对，
所以呢，我们就延长到2月28号，对不对？
对，我们这个月抽的活动是到2月28号，那就是在3月1号那一次抽奖的时候呢，它的最大奖是一辆那个 Toyota 的汽车。
嗯，真的真的想要汽车的朋友啊，较紧的吼！而且最近呢，很多人喜欢去林田山那个林业文化村呢，我去拍那个小上海，记得哦。好，这个时间是有的。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林田山林那个林业文化园区有收门票吗？
林田山那边是没有收门票的。
嗯，这个是可以让你自由进出的，但是那边真的很舒服。那边呢，很多的那种庭园式，日式的庭园式，然后又很像那个小上海，他们讲的有两个版本，你自己去看就知道了啦，对不对？
对对，其实这些相关的资料哈，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在我们的我们花东政府管理处的网站上面，或者是在台湾好行的这个网页上面都可以查询得到。
嗯，
那当然我们就是说，如果说打电话来我们这个。我们的游客中心这边或者我们办公室这边来询问呢，也都很欢迎，我们都会提供相关的资讯。
所以哦，请大家有听到了。最后呢，我们也让哦这个我们的副座呢帮大家大会诊。想要来花东的朋友哦，不管是现在马上想出发，或者是呢你已经规划好了，好，从这个礼拜或者是一直一路下，因为春节也快到了，对不对？你想要怎么玩？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注意的地方，以及怎么样来结合在地哈、哦？有什么样在我们整个纵谷好行的部分呢？来提供给大家什么样一个服务？来做一个会诊咯。
是，其实是这样，我就是特别要提醒一下，因为像最近这个天气稍微比较冷一点嘛，所以
泡温泉，泡温泉，
对，泡温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就是可以，其实花东地区这边风景真的很漂亮，然后这个时间点来泡温泉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当然也要注意这个衣物的保暖了哈，因为这边你搭火车从台北、从高雄各地这样搭火车到我们的花莲来，其实都很方便哈、那这样也都不用自己开车，因为路途还蛮遥远的。
是。
所以搭火车到花莲来就可以转乘我们的台湾好行。
这是给大家最好的建议哦，对不对？
对对，也很方便。那大家就在这个旅游当中呢，也可以为了这个环境的永续哈，尽一份心力。
还可以跟我们这个在地的商家串联。刚刚有讲的月月抽这个哈，享优惠哈，吃喝玩乐一次到位哈，这个一定要让大家到位，不用不担心，对吧？
是没错。
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光署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洪兆昌，我们的副处长，让我们的副座带着我们大家来去搭我们的花东纵谷，也是我们的花莲县，我们的台湾好行出发去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哦。
好，谢谢。
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却让身体再次感到很 沮丧，我微笑不是假装，我追是因为渴望，我奋不顾身奔向每一道阳光，我跌倒是种成长，我哭是一种释放，我存在不是假象，我不管我倔强，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为执着横冲直撞，为你说了点谎，别说我一直找不到方向，爱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为执着横冲直撞，为你说了点谎，为别人看我不屑梦狂昂首飞翔，再回到没有目标的翅膀，我试着飞越那扇窗，温度却让身体再次感到很沮丧，我微笑不是假装，我追是因为渴望，我奋不顾身奔向每一道阳光，我跌倒是种成长，我哭是一种释放，我存在不是假象，我不管我倔强，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为执着横冲直撞，为你说的电话，别说我一直找不到方向，为执着横冲直撞，为你说了电话，别说我一直找不到方向，爱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保护我信仰变得更坚强，为执着横冲直撞，为你说了电话，为别人看我不屑目光昂首飞翔，
我哪会这呢忧愁，爱予人看袂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耶！再次陪着大家，悠悠陪你啪啪照。今天要回到我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花东纵谷咯。说到了花东纵谷呢，你会想到什么呢？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尤其是呢这个天气，还有包含了现在的整个美景呢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罗山。好，说到了罗山，你对这个罗山有没有什么印象？今年呢在我们的纵谷行里面呢有个风采绽放罗山跟自然共舞的一个艺术哦，我们打到在这边有个艺术美学，而且是一件会呼吸的作品哦。如果你在罗山跟你相遇的同时呢，你就可以呢感受到哦，原来风景自己说话，然后呢畅游在我们的纵谷的时候，就从这个风采开始，大家一定会想到，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品？是挂起来的呢，还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大地艺术呢？好，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走进花东纵谷一个很特别的角落，这个罗山。那是我们的罗山站哦。那首先也要让我们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罗山站的技政兼主任，我们的高冠明主任，让他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集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打招呼之外呢，还要开放023729020，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再来让我们的主任回答你喽。我们先让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主任，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风采。也分享我们以风一起生活的罗山。
嗯，而且今天要来让主任好好跟大家来聊聊，因为通常我不会一开始就讲到，哇，我这是以一个大地做一个背景呢，还是一个是个这个所谓的大地艺术哦？那当然呢，很好奇，就风采这两个字哦，很有这种诗情画意，为什么用这样子来放在我们的这个罗山游客中心？它是有含义的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因为风就是花东纵谷最真实，也是最日常的存在，所以从稻田吹来的风、山谷穿越的风，还有瀑布带来水汽的风，我们希望透过艺术把这些看不见却一直存在的自然元素能够把它呈现出来。
嗯，难怪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艺术啊，不是只摆在那里让大家觉得好看好拍，或者是说呢没有解说的同时，它就是一个没有那种生气，然后也不知道它是有任何的含义。所以我们希望是一个互动性的，我们自己在现场看到的一个感觉，把它呢说明，以及呢可以把这个感觉带给旁边的人。而且听说啊，以这样的一个作品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动啊，还是跟我们的环境互动啊？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咯。
没错，这正是我们想要呈现的作品。它会随着时间流转，风向变换，光影流走，每一刻都会展现不同的面貌。所以清晨的微光，还有午后的暖风，夕阳下的金色光影，每一次造访都像是踏入一场专属自己的自然盛宴。风带着稻香，还有山气跟水雾，在空间中轻盈游走，让人会感觉到纵谷最柔软，也是最真实的呼吸。
我觉得那种感觉就不同了，对不对？
对。
而且我实际上我觉得啊，那种感觉要真的自己亲自体会了跟体验了。而且我觉得啊，个人认为，如果你有真的来过罗山啊，你就会被罗山的那种应该说整个风景意象，还有包含了很多周边来做吸引哦。那当然我们这次也要来看看哦，我们整个创作者怎么样来跟我们的在地连接。而且我们这次是跟 J 工厂，大家可能对于这个 J 工厂有一点陌生，还是有听过我讲过，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好像有听说过。没关系，不管你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让他来说明白其实本身呢，他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厂，还是说他是一个人物等等，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主任。
好，那个创作者与在地连结这是非常重要。
嗯，
那创作者阿德跟 Vivian 原本是在台北设计圈工作，后来被纵谷吸引搬来雾里生活。那他们每天看到的是真正的花东，什么季节吹什么风稻子何时转黄，哪里会来值班点，这些都会变成作品的灵感。所以风采不是为罗山而创作，而是从罗山里长出来。
哦，而且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跟主任来做接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连结，对不对？一个串联。我觉得很多人的都是这种所谓的很早就青年然后就是上台北到各地去工作，甚至到国外，然后在返乡的同时可能也很年轻，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动机然后来跟我们这个管理处接触，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那因为他们是比较随性的一个艺术家，所以希望能够在自己生长的地方能够做一些符合在地的一些风景，所以才创作了风采这样的一个作品。
而且听说啊，这个作品呢是用回收物哦，给这个回收物第二个生命感，对不对？
对，这正好也呼应我们所推动的低碳净零还有 ESG 的这个理念。原本可能被丢弃的材料，在艺术中可以重新被看见、被珍惜，也提醒大家，资源是可以循环再利用的，并可以由艺术中重新获得新生命。所以，艺术跟环境永续是可以共生，从小处就能够实现绿色。
哇哦，好深奥哦！所以呢，让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你可能看起来觉得，哎呀，这没用，我丢。然后现在不是最喜欢断舍离，对不对？可是没有想到，很多的断舍离对别人是个宝物，对吧？
对，
所以罗山游客中心本身它就是一个风景好，然后很多人会发现来到这边呢，就好像不是一个游客中心，应该是说它很像一个可以融入在这个地方的，然后让大家呢感觉到哇，这是一个家的感觉。而且呢，在这边呢，你如果来到的时候，你会想要坐下来，然后不想动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主任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盖这个游客中心也有它特别的意义，对不对？
是的，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就希望建筑不要成为风景的负担。那从外观色系一直到楼层视野到开窗的设计，都是希望让游客能够走进来却不离开自然，这是我们原来那个设计的初衷。
是，而且呢也希望大家走进来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看得到、感受得到。而且我觉得艺术怎么样来去改变呢，让大家除了留下来，哇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罗山周边有可以住的地方吗？
罗山的部分是我们这边附近都有很多的一些业者旅宿业者都有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游客中心的服务电话。
是或者你可以直接上花东政府管理处以及罗山站罗山站的电话。那个主任，我们电话可以提供给大家吗？他们在问。
OK， 我们的电话是民互会专线电话是0800-000-115，那也可以打我们罗山管理站电话0388821725。
好，很简单，好，对不对？而且呢，让大家呢可以马上呢直接跟我们的联络。他说，请问一下，是一般的民宿吗？
喂，哎，怎样？
林小姐问说，请问是一般的民宿吗？
对对，是一般的民宿。一般的民宿，在民宿我们罗山附近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或者是一般的 Google 就可以查询得到。
而且也可以到我们的旅宿网，对不对？
对，
很轻松，不用想太多哦。那当然对我们来讲这个艺术怎么样去改变旅游啊，我们就从点开始来看咯，怎么样来让我们的艺术介入，让我们的游客因为我们的艺术而来啊。我们主任也有他自己一套感动大家的地方，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主任？
因为艺术它会让旅游从景点变成停下来感受，所以我们希望游客不止来到罗山只是拍下一张照片，也希望游客能够带走一份落在心底或久久不散的一个感动。
真的，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刚好想要来到我们的花东纵谷，然后想要玩我们的纵谷沿线的话，首选可以来到我们的罗山。而且呢，刚才主任讲说这边啊好山好水人又好，对不对？
对。
然后呢又可以享受，而且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可以说让大家不是走马看花，刚刚也有讲到希望来到这边呢是给你一种感动，而且未来一定有很多人想说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啊是不是会延续，然后是在我们的这个游客中心的一个里面利用空间来展示，还是在户外的部分？胡小姐再请教您。
会的，而且不止作品，会是整个纵谷的艺术串联，会把地景 包含我们的步道，还有我们一些工程的空间、公共设施，都会视为可以被创作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不只看艺术，而是在纵谷生活时就被艺术陪伴，所以我们都可以作为创作的一个想法跟理念。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就希望大家呢能够来的时候呢，可以把你的心情放开，用你最内心深刻去感受它，对不对？而且推荐什么来时候，什么时候来呀、啊？这个很重要啊，尤其是我们要一点那个不一样的感觉来看这个风采呀、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下午到傍晚的时候是最美的
啊，
因
为
什么？下午到傍晚是最美的，下午开始，下午三点左右到傍晚是最美的。风开始加大，然后稻田的色温会变成金色，所以风采就会像被点亮一样。傍晚在散步到田边的时候，看晚霞染上山头，那个画面真的会让你忘记时间。
哎，真的，而且我觉得那种感觉会让大家有那种感动，对不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刚刚被那个主任那边一说，你就可以想象，如果你被这样子的一个风吹着的时候，眼睛闭起来，你自己去感受，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温度啊，很舒服。来到罗山，除了看展之外啊，其实罗山周边有很多哦。罗山最有名，最近呢很夯的有机村，对不对？
对，没错。
我们其实周边不是只有有机村呐、啊。哦，周小姐说，很适合来到这边。听说有那个瀑布，那边是靠近哪里？她说那个有机村的特色在哪里？
那个我们如果来罗山，最适合的还是以漫游的方式来亲近自然。所以来罗山的话，除了可以沿着稻田骑自行车悠游骑行之外，也可以在罗山瀑布散步消暑。那刚才讲的也可以走访我们的罗山有机村，感受到农作的一个风情。所以有机村它还有很多可以体验可以欣赏的地方，譬如说我们这边有火山豆腐啊，可以来做一个体验，还有我们的竹炭工坊也可以来这边做体验。
是，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呢，也是我们的罗专站，我们的纪政，也是我们的主任哦。他本身你会听到声，他的讲话怎么跟我叔叔很像呢？同乡啦、啊，对，我们的高冠明主任啊，让我们的主任呢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罗山，也欢迎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罗山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在罗山见哦。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哇，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不是私事，是大家的事，而且是很重要的事，而且这是关于我们的刑事。一张影像呢，可能就毁掉一个人的人生哦，不管他的年龄有多大多小。但是现在科技便利的最后哦，尤其是在我们的背后呢，我们法律呢已经画下了不可跨越的红线。尤其我们听到哦，这个影像哦，尤其如何防治这个性影像哦，这是我们大家哦一听到就会非常生气的一件事。所以呢，今天要谈到这个主题，可以说是你我身边，甚至手机的荧幕的另一端呢都会发生。你要记得，数位科技跟我们的社群平台，它 远高度哦，在离我们的一张影片、一张照片，甚至只要一个转传哦，它扩散力很恐怖，而且是没有办法收回的。好，尤其是呢一秒钟了呢，它可以散，就很像我们在做那个分子一样。所以这个性影像影片呢，一旦外流哦，真的伤害的不是只有隐私，可以被害人的家人，甚至他自己本身长期的心理创伤、社会标签，甚至影响一生。所以我们有做一些修法，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赶快的，也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台北地检署也是蔡明元检察官哦，也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这样的一个话题，包含了刑责，我们有个修法了，不要再开玩笑了哦。所以我们也赶快来让明元假树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这时候呢，一下庭呢，就陪伴我们大家的假树官就要来聊聊未经同意散播这些性影像哦，真的是很可恶之外哦。但是呢，大家都觉得这个刑法，还有就是他们的一些证词啊，甚至呢，常常会在这个答辩的时候让大家很生气哦。所以我们有一些这个刑责啦，包含的修法的部分，我们也要来请明月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包含了什么是性影像，以及有哪一些的犯罪类型哦，千万不要认为说我钻这个旁边漏洞啦，甚至我只是一个跟我自己好朋友的群组也不行吗 ？No， 好，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明月检察官了。
好，是的，谢谢。我们进来哦，这一两年因为那个刑法增订了这个妨害性隐私跟不实性影像罪章哦，那我们这一年多哦，我们受理的案件发现也关于这个
非常多
伴侣之间哦，对，伴侣之间的偷拍啊，或者是网络交友的偷拍这类案子哦，那涉及到这个偷拍散布哈性影像的案件类型，真的是越来越多哈、哦。那根据那个去年哦，我们那个卫福部哦，他们去年也曾经做过一个网络性别暴力的调查，然后就发现说我们国人哦，其实有6.8%的人哦，都有被偷拍的经验哦，那他换算起来就是，相当于台湾哦，我们每15个成人就有一个人哦，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会被偷拍自己的私密影像，那也因此我们就要加强这方面的保护。那我们传统刑法里哦，只有妨害秘密。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哦，对，只有妨害秘密罪章，那其实是不足的。所以，那我们的个人隐私，当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个人的性隐私嘛。好，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性隐私哦被这个揭露在这个大众的目光之下。那所以我们那个法务部哦，从112年起哦就修法哦，增订了这个妨害性隐私跟不实性影像罪。好，强化这方面的保护。那性影像哦，就是就是指这个影像哦，我们有一段影像或电子记录哈、哦，它涉及到性哈、哦，跟性有关。比方说，这个影像里有性行为啊，哈、哦，或者是你的性器官啊，哈、哦，还有你的身体隐私部位。这隐私部位就像是你的臀部啊、胸部啊，哈、哦，哈、哦，下体啊，哈、哦，这些就是让人家。看起来吼，会让人觉得，会引起我的性欲哦，或者满足我的这个或者
幻想啊等等，对不对？
对。那这部分的影像跟电子记录，但我们都不希望吼它被公开散布流传嘛，哦。那因为这类的，随着网络科技发达哦，那我们这个东西一旦被不法取得利用的话，那在网络上一再的流传，一定会造成伤害的哦。所以这部分我们就会去加强的修法保护它哦。所以性影像就是指这部分的东西哈、哦。那如果还同时拍到你的脸，那就大家就更不希望这个东西在网络上流传嘛。
是。胡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就是她真的感觉上她应该很害怕这个主角是自己，他现在写，他说如果真的遇到这个性影像，该怎么去处理会比较好，又不想要去面对，他现在讲。
处理的方面哦，大家千万哦，不要觉得说这个好像束手无策哦，那社会上哈、哦，只要我们其实司法啊或者我们这个社府单位，我们。那个可以接触你的管道非常多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紧张、慌张、害怕。就是说哈、哦，你可以直接到派出所、警局，或者到我们地检署来，就直接来申告 就说你遭遇了什么事情，
不要怕，
对对对对，或者是那个你可以，或者是你犹豫不敢出面或怎么样，你可以到那个卫生福利部上面，它有一个那个这几年建制的电影像处理中心，它上面有个表单，你去填写说你是谁，那你发现你的影像在某个网站上被公开出来了，那你写了这个表单之后，会有专人受理，那专人受理之后，他也许会再另外联络你或怎么样，那之后呢，确认了这个你的影像公布所在的网站或网址或者是网络的一些账号或怎样，他们就会去联络这些平台IG 脸书去联络这些平台，请他们一定要下架
这真的很重要你不用担心，
是
不用自己我们一直跟胡小姐，你真的不用想说会不会要自己要露面啊或是哪些，我们这些都会做好保护 对不对，
对对，你就是我们如果说你一时不想出面跟我们承办人接触的话，那没关系，你先到那个卫生福利部的那个性影像处理中心，它是一个网站啦，
对，所以你也不用怕，不用怕，
对，你就去填写，那到时候他们就会有专人，他可能会另外用 mail 或怎么样电话
来跟你联系，
确认清楚你的影像在哪些网上被散布，那他们会赶快去做一个下架的动作，避免再继续流传。那另外他还会提供你这个法律咨询的服务啦，那你就可以继续后续问他说，那如果说我要采取什么法律的作为去找出这个犯案人那这个网站他。的专责人员也是有这方面的辅导协助。
是，我先说是，只要只是放在私密群组，又不是公开网站，会不会很严重？这个刑责会很重吗？听我们讲，好像又改法律条例是吗？
你是说如果没有公开在网站上吗？
对，他说只是放在私人群组。
那这个当然它也算是一种形式的公开散布啦，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把那个不管我们认识不认识的人那有没有取得同意，我应该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应该是说啦，我们今天呢拍到伙伴们的一个性影像就是说可能他的露点照那他当初也许我们是偷假设这个人是被假设这个影像是被偷拍取得的
对，
或者是同意或者是说被害这就不叫被害，就或者说那个被拍的人他是同意拍的那同意拍，可是我们今天持有这个影像的人我们就算有了这个东西，我们也不可以把它擅自散布出去
如
果没有取得同意的话不管是偷拍来的或同意拍摄取得的影像，我们如果把它放到群组里，那群组一定是很多人嘛，
看得到，而且群组你也不能保证它，
看得到，
对啊，
给大家分享看的话，那当然就是严重侵害别人的性隐私权嘛，
对，
那如果这个被拍的人他要追究起来的话，那这是会成立构成犯罪的构成刑法就是新修订的那个法条319条之三
了
对，无故散布他人性影像罪，那在这个我们妨碍性隐私跟不实性影像罪章里的刑责，都是比传统的我们的妨碍秘密罪章的刑责都还要重对，所以这个就算我们以为天真的以为我又不是摆在公开的网络我是在我的私人群组大家分享也是会构成犯罪的，因为这也是公开给大家观览的
没错，而且你不能你也不可能保证人家不会，所以这5年以下，而且他有并科罚金对，这要提醒大家，你不要以为只是徒刑我们有并科罚金对不
对，
对，
而且这个东西那观览的人又一传再传
真的
那就变得大家都知道，
而且群组越多真的实务上被认定的那个刑责好像听说那个金额的赔偿就越高对不对，
对没错
真的，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不过倒是可以这个用实力让我们这个 真的名媛假树冠来提醒大家，尤其最近庭上常看到情侣交往拍啊互拍啊或拍，然后分手就是留着变威胁人家，哎呀小心啊小心啊，这个到底要怎么样来去认定哦，以及常常会发生在这个情侣之间这怎么去避免，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假树冠。
对，我们遇到的案件类型有真的蛮多是这样哦，就是可能是交往中的情侣或伴侣哦，就是后来分手以后哦，关系恶化以后哦，就发现哦有某一方哦，他就在亲密关系中哦去拍对方的这些比方说性行为的影像啊，或对方这个裸露哦，要裸露哦，洗澡啊。哦，洗澡啊，哦，沐浴啊，洗澡沐浴或者上厕所等等之类的这
都有可能，
哦，
对，
都有。那我们就发现哈，当这个情侣双方关系恶化后，我们发现就确实是有这样哦，有这样的一方哦，他会拿这个东西哦，因为不甘分手哦，他就拿这个影像哈，去威胁另外一方哈，就说不可以分，你不要离开我哦。或者是说，那你要给我多少钱哦？就说我手上有这些影像，好，那你不照做的话，这些影像哈，那我就去把它公开哦，就是说，那他可能会有个一个动作出来，比方说他已经先丢在某个地方公开了啊，比方说贴在你家楼下，让你发现，你就非常紧张害怕哦，
哎呦，吓死，
然后他再用，对，然后他对或网络上哦。然后或者是，然后他再跟你说，你的东西出现了哈，我还有很多哦，那所以他可能会对你有勒索的行为，就说那你要多少钱拿回这些照片哈，这些照片无价哦之类的。那这个案例真的很多哈，那我们鼓励被害人哈，就不要屈服于他的威胁哈，直接报案哈，真的你直接报案，由那个妇幼队哦，或者是警局或我们地检署介入。来保障你，就是说你报案之后，那我们那个认为这个犯罪情节重大，事态严重，那我们就会直接去拘提这个犯罪人甚至搜索他的地方把他的这些影像找出来，他这些影像可能在他的手机里或电脑里，甚至存在云端里，这个我们都要光打进对，想办法把它移除当然这些我们会留下来作为证据，因为这些东西表示他有不法存取我们的性影像在他的相关电脑记录中，那这个都可以当作把他定罪的依据。
是
对，那他的行为哦，当然就构成我们那个妨碍性隐私跟不实性影像罪里的第319条之一哈，无故摄入他人性影像，然后他同时会各种恐吓取财啊，就说他如果对你有其他财务的勒索就说要多少钱可以买回才会拿回你这些东西这些裸露照片那另外他也会同时构成恐吓取财罪
真的
对我们是有方法去惩治这样的人
就是不要害怕就对了
对不要害怕
是所以以这样子来讲的话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
什么样的方式
对就是说如果当他不如果碰到的话他们现在小女生在问他们徐小姐说那以如果说男女之间怎么样来去这个如果已经被达到他说如果他有点像恐吓然后就说如果这样子的话就要把他的这个照片给他的家人这样也算恐吓吗
这也是的只要是不法的恶害通知今天不管是威胁你或威胁你的家人都是因为这个都是法律所禁止的因为你是用你施加恶害比方说比方说跟女孩子的爸妈说你女儿的东西在我手上那
也就这样过分
要勒索一定的钱财对这都是非常恶劣的行为也是不法的行为那这部分都是可以惩治的那我们就如果是女孩子那当然你可以请教你的师长或者是你可以
好朋友对
110或113护幼保护专线就是你如果如果说你不敢开口跟你家人讲那你就打我们有个113那个全国内政部建制的113的那个妇幼保护专线你可以打去那里面也是会有那个专人大哥大姐姐 接听电话，他会了解你的状况，好，然后引导你怎么处理。
嗯，所以不用担心。
就是你一开始，对你一开始如果觉得不敢直接跑去报案哦，好，那你就打电话，打这个113保护专线，或者是110也可以啦，有110也许那个妇幼队哈。会转接到妇幼队，他们也会受理。那我们对于被害人哦，我们对被害人都是有保护的哦。好，我们的身份会对他保护，我们不会揭露他的姓名、个资，我们会给他一个代号。从案件的处理、受理到结案，都是用代号来那个标示这个被害人这样子。
是。还有另外不要开玩笑，还有不要利用有些人喜欢这个炫，也不要说什么炫啊，不要，有些人喜欢就我跟你讲，我跟他也是朋友然后就用 AI 去制作然后去做这个，要小心哦，对不对？
这
个性质，
这前几年就是那个也是不知道一时兴起就发现很多人都在做这种恶作剧开玩笑的就是把这个把一个人把他的脸移植到这个色情片里面
对，
就觉得这样好像可以整人或者是有趣或干嘛其实都是这个都是妨害别人的性那个性隐私然后也是制作不实性影像对，比方说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嘛 AI 很多 AI 生成的图片都可以几乎可以做出这种东西嘛
所以还是
要
请大
家
小心
对不要拿人家的这种性隐私当开玩笑
是。如果你身边的话正遭遇这样子的话，也请记得要告诉他不孤单，你已经知道了，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法律是有制度的你要站在就是他是被害者，也要站在同时我们也是被害者的家人不管是朋友也好，同事也好，所以我们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蔡明元检察官一下庭呢就赶快来帮忙大家带最清楚、最重要以及呢最急需被听见的这些专业说明，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了解不要认为说我们这个说法对我们这些被害者是没有太大作用，是有的，所以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个明元检察署官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
yeah，
我下次见喽，
谢谢瑶瑶，谢谢观众，谢谢，
拜
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